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信息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九章啊，创世纪第二十九章整个一章。好，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哈，第一节到十四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印羊群都是用那井水里的水，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印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兄弟们，你们是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就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印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须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了井口才可印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印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舅，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我们先来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哈，我们一节节来看。第一节说，然后呢，雅各就抬起了他的双脚啊，注意哈，说他就往东方之子的地界去了。这创世纪第二十九章呢，是接着二十八章的最后的部分啊。雅各呢向神许愿啊，然后呢他就前往巴旦亚兰啊。你注意这里哈，雅各呢他要去娶妻的地方就是米索不达米亚的拿赫城，就是巴旦亚兰。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的时候哈，就是在雅各去的时候，这时候圣经称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东方之子的地界啊，和本叫东方哈，原文是东方之子啊。东方呢，主要指东方的异教风俗、外邦人还有偶像。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起初开始呢，东方就是跟神的国对立的一股势力啊。东方指什么？有偶像啊，有异教的地方。所以说呢，这时候的拿赫城啊。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利百加离开这个拿赫城，直到雅各他来的这时候，拿赫城已经沦为了什么？一个东方的地界啊。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看到拉班呢，他开始家中有什么？有偶像。我们知道拉班原本是拿赫的后裔，他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是信奉耶和华的。但是你看到，你看创世纪三十一章的时候，雅各逃跑的时候呢，拉班呢的神像被偷走了，然后他去追他的神像啊，他追着他的神像。也要说从这时候开始呢，拿赫城已经沦为了什么？东方之子的地界啊，东方之子的地界。后来呢，我们知道雅各从巴旦亚兰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啊，神让他回伯特利住坛，然后呢，雅各就对他家里所有的人，还有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要除掉你们当中的什么外邦人，也要自洁更换衣服啊。然后他们就把外邦人那外邦的神像除掉了啊。所以说雅各去娶妻这时候的巴旦亚兰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信仰呢，比起当时亚伯拉罕的仆人娶妻的时候更往下滑落了一步啊。我们看第二点，然后呢他就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呢？说看哪，在野地的井啊，在野地有一口井。说看哪，三群羊卧在这个井的旁边，有三群羊哈，有三群羊。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呢，当他来到巴旦亚兰的时候，上帝让他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井还有羊群。 亚伯拉罕以撒，当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井，在井旁等候。但是当雅各再次来的时候呢，神让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看的是井还有羊群，也就意味着雅各接下来要成为什么？成为牧人。雅各是牧羊的啊，也就说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的时候，这个真理就更加清楚。雅各是神的仆人，是牧羊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牧养会众。我看啊，说因为他们呢都要从那口井引羊群，并且有巨大的石头在那个井之上。我们看到当年亚伯拉罕呢，他的仆人来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利百加打水，他是直接可以从井里打的。但是到雅各来的时候呢，这个水井之上呢有一块巨大的什么？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啊。其实呢，这个石头放在这里，明显是在保护这口井啊，避免这口井呢遭到污染或者说人为的破坏啊。所以说这里呢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堵在这里啊。第三节说，所有的羊群都被聚集在那里，他们就从井口之上滚开那块石头让羊喝，然后呢他们就把那块石头放回到井口之上，把这个石头归位到他自己的地方啊。这里说的哈。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地方每天都是这样啊。然后呢牧羊人呢带着羊群来到这里啊，要引羊的，然后呢就等着所有羊聚齐的时候呢，有人就把这个石头滚开，然后喝羊喝水，喝完之后怎么样，再把石头滚上啊，就这样。所以说我们来看哈，雅各呢他来到巴旦亚南之后呢，他第一个功课就是学着做牧羊人。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知道每天在这带着羊来这里喝水，每天呢按时候聚集羊群来到这个活水的源泉去喝水。而且呢喝完水之后呢，这个石头会盖上，避免这个活水的源泉呢遭到污染。其实雅各他所学习的以及他以后向要从事的这些侍奉呢，就跟今天教会的侍奉一样啊。教会呢就是按时给会众分粮，用圣经活水的源泉，用圣灵的恩赐呢给教会里的会众去讲圣经真理，然后呢还要保护这个讲台，保护这个源泉不被污染啊。这就是说一个做牧人，一个做仆人，他要学的功课啊。按时候呢为会众分粮，然后呢让讲台分别为圣，避免讲台呢沾染世俗的污秽啊。所以说这里讲的这些水啊、井啊还有这个羊群啊，它都是跟我们今天教会侍奉有关的事情。雅各来到的第一天就要预备学习这些啊，预备做牧人。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然后雅各就对他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就回答，我们来自哈兰。我们知道哈，这是亚伯拉罕呢他第二个故乡哈兰啊，第一个故乡是乌尔啊。第五节，然后他对他们说，你认识拿赫的后裔拉班吗？他们回答，我们认识。第六节，他又对他们说，他平安吗？他们回答平安，并且他们说什么？看呢，他的女儿拉杰同着羊群来了。我们来看，我们来注意雅各，当他来到巴旦亚南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细节。其实呢，你要对比雅各娶妻跟亚伯拉罕的仆人来为以撒娶妻，他其中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呢，是都要经过一口井。然后后边说的话做的事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创世纪24章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娶妻的过程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当他来的时候呢，他既不自己找，也不去打听啊，他没有去打听，他只是按照他主人命令他的，凭着信心把这个工作去交给神，让神最后把那个女子显出来啊。这是亚伯拉罕他仆人做的，你看到完全是什么？完全凭着信心啊，说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直到最后的时候他才知道啊，这个人是比土利的女儿啊，利百加。 当然你看雅各哈，雅各呢明显在信心上，在这种侍奉的原则上，他还需要长进。也就是说你看雅各呢，他其实他来的时候怎么样，跟陌生人称兄道弟啊，然后跟陌生人问好，然后仔细打听啊，打听耶稣说什么，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钱袋，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怎么样也不要问人的。因为雅各不仅仅是来娶妻的，他是来怎么样，来做侍奉啊，来去得人的，得上帝赐给他的羊群啊和人。而且你看到哈，别人家的那个羊都是由那个牧羊人，由一个男的来去牧羊的，但拉班家是什么，他女儿牧羊，他女儿。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呢，就是他的女儿们去牧羊。其实你知道他的女儿们吃了很多苦头，因为那些男的牧羊人欺负他。但是我们看到哈，在这里没有人去欺负拉结，而且当谈到拉结的时候，当谈到他父亲的时候，整个城的人都认识他啊。拉结呢，无论是他的家还是拉结本身，他面对这些人啊，你会发现他应付得来啊，他应付得来。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想到一个问题，那个大女儿莉亚在哪里？为什么她没有过来啊？其实你看创世记二十九章十七节说莉亚的眼睛没有什么，没有神气，原文的意思就是她看上去非常胆怯，非常的柔弱，没有自信，不能应付这种跟人打交道的这种工作啊。说拉杰呢却生得美貌俊秀，拉杰看起来非常的挺拔啊，非常的能干，但莉亚看起来是又软弱又没有胆气又没有自信，她做不来这个工作啊。但是拉杰呢能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说拉班家里出来负责牧羊的人呢是小女儿拉杰。所以说我们就能知道莉亚虽然是长女，但是她在家中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她的能力有限，她也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工作啊。第七节她说看哪，说这个白天依然是大的哈，就是说那个日头还高，或者说这个白天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到日落的时候，说不是牲畜被聚集的时候，请你们给羊饮水，请你们去牧放吧。他们却说我们没有能力，直到所有的羊群被聚集，他们才会从井口之上滚开那块石头，然后我们才牧羊。第五节，他仍然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同着羊群进来的，就是属于他父亲的，因为他是牧羊的。我们看第十节哈，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当雅各看清他母亲的兄弟拉班的女儿拉杰和他母亲的兄弟拉班的羊，雅各就近前来，然后将井口之上的石头滚开，给他母亲兄弟拉班的羊喝啊。我们来看，有的人是这么解释的，注意哈，有的人说雅各呢纯粹是想在女人面前去秀自己的肌肉啊，然后你看啊，那美女来了，然后他赶快显示一下自己的强壮啊，显示一下自己的这个魅力，然后看。有的人还说他为什么让这些牧人去，然后你们再去把羊群牧，他是为了把这些牧人支走，然后单独和这个拉杰相处啊。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都是你想多了啊。我们看圣经呢一定不要带入这些东西啊。首先我们注意哈，雅各呢他将成为牧人，然后被雅各称为兄弟的这些人也是什么，也是牧羊人，但是有个区别的不同，这些是什么，这些是雇工啊，雇工。雅各是什么，雅各是真心爱惜羊群的牧人，接下来雅各就会接手他岳父拉班的这些羊群。我们知道雅各在这二十年当中服侍，就是说牧养羊群那绝对是尽职尽责。所以说 当雅各还没有开始在这里牧羊做牧人的时候，他就感觉有个不对劲的地方，就是天还没有黑，为什么早早的就把羊就聚在这里？为什么不把这个羊赶快饮点水，然后抓紧时间再去草场牧放一下？他说嘛，你们现在还白天啊，你可以再牧放一下。然后那些牧人说什么？他说他搬不动，啊，听懂没？搬不动，搬不动啊。他说非要等所有的羊群来了之后呢，再搬石头，然后再印羊群。其实弟兄姊妹不是搬不动，只是不想搬。因为雅各在这时候，雅各的年龄也很大了，那雅各为什么能搬动呢？啊，只不过呢是故宫嫌比较麻烦，因为觉得搬了之后还得放回去，所以说我就在这等着吧，等着大家都聚齐了，然后搬完的喝完再走。为什么呢？因为羊群不是自己的，自己只是个故宫啊。但是雅各的这种牧人呢，属于是比较忠心的牧人，他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把石头挪开给羊喝水，然后趁着这个太阳还在呢，趁着日头还在，把这个羊再去牧放，让多吃点草，可以使羊长得更好。所以说雅各呢，他就起身搬开了这些大石头，然后给拉班的羊群，就是他接下来要牧养的羊群呢，去给他喝水。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雅各还没有做人，还没有做这个牧人的时候，他的这种对羊群的这种态度，明显比这些故宫要强太多，啊。我们知道为什么上帝爱雅各，因为以扫呢他不牧羊，他只是打猎，但雅各呢是合格的牧人啊。看创世纪31:20当中呢，拉班的羊群没有掉过胎，他没有偷吃过羊，野兽撕裂的呢他自己赔上啊。他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是天热天冷，他就是不合眼睡觉，他也会牧放羊群。所以说你就知道雅各是什么样的人，他对待羊群从一开始的时候到最后他都是一样的。所以说雅各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是来预表谁的？预表基督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了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所以说合格的牧人，合格的仆人会在神的教会当中竭力的侍奉，会爱惜那些羊群的生命和灵魂。但是故宫呢，很多时候只是为了糊口，应付一下工作。故宫不会保护羊群，故宫不会起来抵挡异端，故宫不会把那些扎心的、该讲的、免得你灭亡的话讲给会众。只有好的牧人才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一块大石头并没有挡住雅各，他把那个大石头挪开，然后给羊群喝水啊。第十一点，然后雅各就与拉杰亲嘴，并且举起他的声音大哭啊。我们看到雅各呢和拉杰行的是什么？弟兄相交之礼啊，弟兄相交之礼啊。这里不是谈恋爱，他不要误会，这是什么？弟兄相交之礼啊。古时的时候，这个信仰相同的弟兄呢亲嘴问安啊。我们看到雅各呢，他为什么哭得这么响呢？因为他觉得他找到家了，找到家人了啊。其实这里不是他的家。十二节，然后雅各呢就向拉杰宣布了，说他实在是他父亲的兄弟，他实在是利百加的儿子，有两个实在哈。他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十三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当拉班听见他妹妹的儿子雅各的消息，就奔跑去迎接他，他拥抱了他，并且与他亲嘴，然后将他领进他的家，然后他就对拉班诉说了所有的事。我们看到拉班呢，也对雅各行了弟兄相交之礼。那雅各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拉班呢就把他领回来啊。第十四节，然后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我的肉。”然后他就与他一起居住了一个月的日子。啊。我看到雅各强调哈，雅各上来就强调我是利百加的儿子，我是你的骨肉之亲。然后拉班也说对对，我们是骨肉之亲啊。看起来呢没有问题，而且雅各在这个月当中呢，他对他这个他母亲这个弟兄实际上是掏心窝的，然后他 没有闲着啊，他一直在服侍，在干活。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注意，雅各娶妻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娶妻，它的过程截然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呢，是凭着信心，等神来成全的时候，来显明的时候，他才把话说出来。在神的旨意显明之前，他既不表露身份，也不说明来意，啊，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个仆人。最终，你知道那个仆人得到了尊重和善待，就待了一夜，就把利百加带走了。但是你看雅各来是什么？先打听，然后又是亲嘴问安和拉结，然后嚎啕大哭，并且亮出自己母亲的名字，并且试图以此呢唤起这个拉曼对他的这种同情和善待，有没有呢？我跟你说实话，没有。后来雅各在待二十年，拉班并没有善待他。你不要看前面这话说的多漂亮，你看在后边二十年，拉班怎么对待他，啊？所以说呢，都是奉差遣的仆人，你不要看成是简单的去娶妻，其实是在这里得人的。一个仆人呢，在真理上是否坚持原则，是否凭着信心依靠神，他做工得到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想着让人恩待我们。你也不要想着你到外头，你所谓的见一个，你说我也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你能对我好？我跟你说不可能的。你只有按照神的旨意，神才跟你同在，然后你才能被人恩待。你用人的办法，你亮你的身份啊，你又说你是谁，你是谁，然后你寻求人的帮助，你终究得到的是苦楚。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像他说的，他的道路是通达的，但是雅各是什么？雅各让人奴役了二十年，让人欺骗了十次。最后吃尽了苦头，如果不是神最后放了他，雅各出不来的。啊，真的是这样。我们看十五到三十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的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你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他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希帕庇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我们看十五到三十节，十五节哈，这一个月过去了，然后呢，拉班就说：“难道就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哈，就白白的服侍我？”注意哈，这也是命令的口气，说必须告诉我你的工价是什么？啊，我们看到哈，拉曼在这里显得非常的慷慨，非常的有爱，非常的有原则，有底线。他表示，虽然我们是兄弟，但是我不会白白占你便宜，我也不会白白用你啊。十六节，两个女儿呢，来自拉班，大的名叫利亚。利亚是什么意思？疲倦、疲乏、悲伤，就是看起来就很忧郁、悲伤啊，没有喜乐。小的叫什么？拉结，拉结就是母羊的意思。十七节。利亚的眼睛是胆怯的，注意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又胆怯又没有自信，又看起来很软弱。但是拉结却成为什么？轮廓美好的，容貌美好的啊！第一呢，身材非常美好，然后容貌非常美好，看起来非常的美丽啊。所以说，利亚呢是那种看起来各方面都非常一般的，无论是眼睛、相貌、身材、说话、做事，就人说就是那种抬不起头来的。拉结的身材和样貌，还有拉结做事的效率，那是全城闻名的啊。所以说，一个女的去牧羊，但没有人敢欺负她啊。 十八节，所以雅各爱上了拉结，他宣布，我一定会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做奴隶做七年的意思。十九节，拉班就说，好的好的，美好的，我将他赐给你，比赐给别的男人好，请和我一起居住吧。这里用的是那种强调的那种要求的那种口气，就强烈要求你来给我同住吧。我们看到，如果是看到这，你不看后边，你看到一切都非常美好，真的是弟兄相爱，真的看起来就是说，哎呀，两个人都非常的实在啊。我们看到啊，雅各呢不停的强调自己是利百加的儿子，是拉班的兄弟，然后拉班呢也不停的回应，说你真的是我的骨肉，我的至亲，并且表示，你放心，我不会占你的便宜啊。然后雅各呢就把他的想法毫无保留的告诉拉班，他宣誓他愿意为拉结做奴隶啊。拉班呢也对雅各许诺啊，拉班看起来非常有诚意，顾念兄弟之情，而且看起来他非常有爱啊。然后雅各接下来他就相信了拉班，雅各觉得接下来他的日子将会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啊，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娶妻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利百加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你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六十二节到六十五节，利百加并不，以撒并不是按照这个长相和相貌为自己挑妻子的。当利百加要见雅各的时候，他就下来把嘴怎么把脸怎么用帕子蒙上了。以撒知道这是神选的妻子啊，仆人给他说了之后，然后他就把这个女子接进帐篷，就爱她娶她为妻。所以说以撒这个妻子完全就是让神选择，他自己没有参与。但你看雅各娶妻哈，先打听再观察，最后为什么选这个拉结，并不是凭着属灵的眼光，你一定要注意，只是凭着什么血气和情欲，看起来漂亮嘛，身材好嘛，所以说他就成了人的奴隶，他就被制住了。你这个想法跟外邦人没有区别啊，你娶妻也不是按照属灵的事情，你娶妻就是按照情欲嘛。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养啊，圣经说过这个事情。然后雅各就因拉结服侍了七年，但啊，这七年哈、啊，这七年就他们在他眼中，就像是那意思，就是很短的一些日子，因为他爱他。你在这里，你完全可以想象雅各对拉结的这种爱是狂热的，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是甘愿啊上刀山下火海，牺牲一切啊，怎么都行。然后做奴隶一做七年，做得非常快乐，啊，做得非常快乐。二十一节，然后雅各就对拉班宣告，请把我的妻子给我啊，用的是强调的那种强烈的口气哈，说因为我的日期已经满了，说我要走近他，就是我要和同房啊，我要和同房。七年到了呢，他理所当然的认为呢，他可以得到他的妻子啊。二十二节，然后拉班就聚集了那地方所有的男人，他预备了宴席。我看拉班啊，看起来非常的场面哈，为他这个。为他女婿办的这个婚宴，然后把当地所有人都请来了啊，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啊。雅各当时一定觉得，哎呀，这个岳父真的太好了。二十三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到了晚上，他就把他的女儿莉亚带来给他啊，他就走进了他啊，走进他去他和他同房的意思。我们看到拉班做这个事情，他根本他就是好像很自然，然后他根本他就什么都没有说啊。最惨的就是这个利亚，这个利亚完全成了一个拉班操控雅各奴役雅各的一个工具。这个利亚不仅在家里被看不起，实际上这个事情之后雅各也非常痛恨他，但是他能拒绝吗？他不敢拒绝，他也没有能力拒绝。所以说后来你注意啊，圣经说这个雅各他恨拉结，恨这个利亚，不是说爱拉结胜过利亚，而是说恨利亚。二十四节，拉班还将他的女奴隶希帕给了他，作为他女儿利亚的女奴隶啊。这个希帕是什么意思？希帕就是像这个墨药 啊，献祭那个墨药一样的那种细流出来那个墨药。这个西帕呢，后来成为加德和亚瑟的母亲啊。圣经在创世纪46章啊提到呢，有16个后裔啊，加德和亚瑟有16个后裔，就是从这个西帕，从雅各生出来，一共16个人。25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到了早晨，看呢，他是利亚，他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这是什么呢？我与你在一起服侍你，不是因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啊，这个欺骗原文是射击的意思，就是说射箭或者是投掷。雅各说，你为什么拿箭射我？你为什么拿石头丢我？就这个意思。主要指因为被人误导诱骗啊，导致了失败和跌倒啊。就是说这里呢，表示雅各非常信任这个拉班，但拉班呢把他给戏弄了，把他给戏弄了。我们看到雅各他吃到了苦头，我们就能够想到之前以撒被骗的时候那种惊恐的表情，说怎么回事。26节，拉班却宣布，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样做的，就是说小女儿出嫁之前啊，小女儿在比这个大女儿，在大女儿之前出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种规矩啊，没有这么做事儿啊。所以说现在你就明白拉班之前把那个地方所有人请来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为了想的简单把婚礼办得很场面，主要是让雅各看一看他在当地有多大的势力啊，他认识多大的人啊，就告诉他，你在我们的地方要按我们的规矩，虽然我跟你说好了，但是最终怎么履行是我们说了算啊，要不然你可以试试啊。所以说你看他把当地人都请了，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规矩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呢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规矩。27节，并且你必须为了这个满了七天，这命令是哈，我就将那个赐给你。注意下面说，你仍要在劳役之中，就是必须和我在一起侍奉接下来的七年啊。他命令雅各必须和利亚同房七天，然后才给他这一个。然后呢，另外这个呢，接下来还必须有工价，再侍奉他，再做奴隶，再做七年。所以说这个拉班他当然知道这个雅各不喜欢这个利亚，他也知道雅各接下来会恶待这个利亚，所以他就命令的方式命令他七天必须和利亚同房。所以说利亚的人生呢，从这一刻开始就彻底成了悲剧。雅克跟他同房其实是根本不情愿啊，完全没有爱啊，并且是带着厌恶。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拉曼之前说的那些非常有爱的话，非常有亲情啊，非常的啊弟兄非常相爱的话，其实啊只是说一说，其实他在很久之前他就已经算好了要怎么去对待雅克。所以说雅各强调亲情的时候，拉班他就强调亲情啊。雅各他就信了拉班啊，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底线说出来，然后拉班就利用雅各对拉结的这种狂热的爱呢，然后就把雅各给操控了，而且呢从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局给布下来了啊，然后到结婚的那天晚上把小女儿替换成大女儿啊，把小女儿替换成大女儿。而且我们看拉班哈，拉班这个事情最后被拆穿之后呢，他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他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种规矩。所以说雅各到这时候虽然才过了七年，还有七年，但是他已经完全被人拿住了啊。我们看创世纪31章第7节和31章第41节，雅各后来在这待了20年，在20年当中啊，拉班更是10次的去欺骗他啊，拉班骗他简直像儿戏一样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注意一个问题，其实拉班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到当年亚伯拉罕的仆人来娶利百加的时候，拉班不是这个样子的，拉班是对耶和华有敬畏的。但是在这个东方人之子当中待时间长了哈，基督徒啊就会在这个世界上被偶像、被罪恶、被这种不诚实啊所玷污。所以说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时候也是诡诈的。当一个基督徒在这种罪恶的环境中待时间长了的时候，他的信仰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教会，有一个纯正的信仰去带领他每天聚会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会出问题，然后他就会成为一个诡诈的基督徒，他就是对弟兄、对同为基督徒的也是会骗啊，而且不诚实。另外一个哈，我们需要注意，雅各被骗、被人奴役啊，其实不是无辜的，因为他来这里，他选择妻子的时候，他不是求神，不是通过神来选择，他是自己选择。他没有像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啊，把这些事情交给神，仆人没有问哈，仆人只是一切交给神。但雅各呢，来到巴拿亚兰的时候，又是给陌生人问安，又是打听拉班啊，又是见了拉结，又亲嘴问安，然后又说啊，我是谁，然后给拉班说我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骨肉啊，而且呢，跟拉班约好了，就要娶这个拉结，然后服侍他七年。所以说，你看雅各的一生，从离开他父家开始，就不断的经历这样的苦难。后来的时候，神把他放回来。啊，我看到雅各呢，在巴旦亚兰吃尽了苦头，被人奴役了20年，十次欺骗。所以说，当雅各后来见法老的时候，他说他的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他的平生的年日是什么？又少又苦，不及他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为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他的信心、他的忠心不如他的列祖。我们看到神确实恩待雅各，雅各绝对是得救的人。但是雅各在信仰上真正的完全凭信心之前呢，实际上他靠的很多时候他靠人的能力，他也靠人的帮助来争取这一切。他夺取长子名，你看到哈，他怎么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用红豆汤骗他，用红豆汤去趁着姨嫂累昏的时候，不是说骗了，趁姨嫂累昏的时候用红豆汤得到长子的名分，然后在他父亲年老眼瞎的时候呢，又和他母亲一块用计谋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所以说雅各他最终遭遇这一切，其实神也是神对他的管教和惩罚。我们知道哈，以扫确实是一个属血气的畜类，那以扫绝对是有问题的。以撒呢，他也有问题，因为他在属灵上眼瞎了，他贪爱他儿子的野味啊。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以扫有问题，以撒有问题，上帝管教他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要为你做的付出代价。一个神所拣选、神所爱的人呢，神必定管教他，这个人最终即使得救进入天国，他也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价，这个一定要清楚啊！我们无论如何必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所以说你说什么做什么之前你要谨慎，你不要去欺骗人，你不要用诡诈，你不用人的办法去做事情，否则的话你会承担代价。因为耶稣说，所以无论任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什么道理。所以说雅各骗了他父亲，后来呢雅各让拉班骗了20年，后来又被他儿子欺骗，他最爱的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那个跟雅各一起欺骗以撒的那个利百加终身不能见雅各。就是雅各跟以扫之间这个事情 最终雅各是怎么处理完的？雅各拿出了极多的礼物，在以扫面前跪下来求得饶恕，最终以扫才放过他。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哈，一个神的仆人，你要知道你做什么一定要出，一定要付代价的，不要说谎，不要耍诡诈，要凭着信心去做事情啊。牧师基督徒在世要凭信心，不要用人的办法啊。所以说当雅各年老的时候，他想起他一生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自己啊曾经啊夺取一碗红豆汤，夺了那个买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啊，去骗了长子的祝福，他感觉洋洋自得，他反而对这些他是后悔的。雅各呢，他为自己所做的付出的代价。所以说雅各跟亚伯拉罕以撒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看雅各很多时候他的信心啊，他的做事没有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么坚决，所以说他吃的苦头也多。你记住哈，你用人的办法越多，你吃的苦头越多。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凡是不凭信心的，依靠人的智慧，用人的这些聪明去做事情的，最终你就是得到了，你的结局不过是劳苦愁烦啊。所以说你看雅各的一生，他在很多事上都吃尽了苦头，足足的付出了代价。二十八节，雅各就如此行了，这七天满了，他就将他的女儿就拉巴，他就将他女儿拉结啊归给他做他的妻子啊。雅各呢就应付了七天啊，应付利亚应付了七天，然后就跑到拉结那里去了。二十九节，然后拉班就赐给拉结他的女奴隶毗拉做他的女奴隶。我们看毗拉哈，毗拉是什么意思？毗拉就是灾难和麻烦的意思。毗拉是但和拿弗他利的母亲啊。后来呢，拉结见自己不能生孩子，就要与他姐姐争斗，然后就把毗拉给雅各为妻啊。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但，一个叫拿弗他利，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啊，取名叫但，就是伸冤的意思。还有我和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啊。毗拉呢是但和拿弗他利的母亲啊。圣经提到呢有七个人呢可以归算给这个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后裔。这个毗拉呢后来与雅各的长子流便通奸，使流便最终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啊。你看那个名字叫什么？叫灾难啊，灾难麻烦。最终呢流便因为与雅各的妾毗拉通奸，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啊。三十节，然后雅各也走进了拉结，并且他实在是爱拉结超过爱利亚，然后他又与他在一起服侍了接下来的七年。我们看到利亚在接下来啊，他进入了他黑暗的时刻啊，他的人生非常的悲惨啊。我们看31-35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会儿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我们看31-35节，31节哈，雅各呢他恶待利亚啊，他恶待利亚。三十一节说，但是耶和华看见了，说因为利亚被恨恶了，他就打开了他的子宫，但是拉结却不能生育啊。这就是我们的神。该罗前书一章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有智慧，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所以说，雅各和拉杰的爱情在圣经当中不重要，因为圣经除了歌颂赞美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爱情，耶稣与教会的爱情，圣经并不歌颂任何人的爱情啊。圣经只记载谁是蒙恩的，谁在耶和华面前是蒙恩的。这个利亚应该是在那七天之内怀上的，因为七天之后雅各就不跟他同房了。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看出这个利亚是被恨恶的，但是神就让利亚得到这个祝福啊。我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然后利亚就生出一个儿子，他就宣告他的名字是流便。注意哈，流便，流便的意思就是看呐，一个儿子。英文翻译成鲁本哈，有很多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圣经名字来，英文翻译成鲁本啊，鲁本。因为他说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贫穷，或者看见我的痛苦，因此我现在我的丈夫必爱我。我们看到利亚的信仰当中表达了对神的那种感恩，一个受苦的女人，一个被藐视的女人，一个被丈夫憎恨的女人，一个在夫家和在丈夫那里都没有地位的女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待，神让她为雅各生了头一个儿子。三十三节，然后她再次怀孕又生出儿子，她就宣告了，因为耶和华听见了，因为我被恨恶，他就又赐给我这一个，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为西缅。西缅什么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西缅就是英文那个西蒙哈，西蒙啊，西蒙。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神给雅各预备的妻子。真正神为雅各预备的妻子是利亚，拉结只是什么？拉结只是妾而已。而且你看，在信仰上，在对神的敬畏和依靠方面，拉结大大强过利亚啊，对，这个利亚大大强过拉结。你看，你看后边的经文哈，你看利亚在每次生孩子之后，他对神那种赞美。拉结是什么？拉结是除了就是说啊，神伸冤了，哎，又是哦，大大得胜了，然后就是上来就用人的办法，跟那个撒拉以前一样啊，把女奴隶给她丈夫做妾，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生育后代。所以明显这个利亚是被神祝福的，拉结不是被神祝福的。然后这个拉结呢，只用人的办法，按照那地的习俗，通过女奴隶来生孩子，建立自己。而且拉结，你看后边说这些话哈，这些难听的话。不吹神的啊，全是动气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利亚的一生啊，在人眼中是不幸的。利亚一生呢，都被人藐视，被人厌恶，他父亲不喜欢他，他妹妹看不起他，他的丈夫恨恶他，憎恶他。而且你看后边，他的妹妹长期霸占着这个雅各，不让雅各跟他同房。最后拉杰没这个利亚最后没办法，让他儿子去上山上去找那个风茄啊，最后这个跟丈夫同房的机会，是用风茄向拉杰买回来的。看呐，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来了。真的是一个悲惨的女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啊，在神眼中是蒙恩的。利亚一生呢，是一个敬畏神、依靠神的女子。最后，神祝福了她，使她生养众多。最终进入列祖坟墓的是利亚。拉结啊，因为偷藏了偶像那个罪恶啊，雅各也是在不知情况下咒诅了他。最终，拉结的难产死在了以法他的路上。所以，圣经说：“你们蒙召的，按着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 神拣选世上那愚拙的、羞愧的、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叫那有智慧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除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性的在神面前一概不能自夸。拉结什么时候学会谦卑了？什么时候不再仗着自己的美貌，仗着丈夫对她的宠爱在那嘚瑟了，她才生出了后代。所以说，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来是不平等的。你不要听那些所谓的保守派骗你，他们说人被造而平等，我告诉你，人被造就是不平等的。有人生为长子，有人生的美貌，有人生的身体强壮，有人生的脑子好使，有人生下来就可以继承大财富，有人生下来就是做官的。人生在世的时候，人不仅出身不同，人得到的机会、爱情、机遇、财富都差得很远。而且这种事情很多时候你没法改变的。你不要听那些成功学的人忽悠你，我们要改变命运，扯淡去吧。你放心吧，你这辈子能挣多少钱，你是穷是富都在神手里，你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啊，就他说那个命运。所以说人一生呢，不要在乎那些事情啊，不要在乎是否有钱，是否美貌，是否聪明。人一生唯一应该舍弃一切追求的，就是在神面前蒙恩。如果能在神面前蒙恩，如果能有机会进入天国和永生，那么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还是那句话，只要能在上帝面前蒙恩，只要将来能得救，其他的都不重要。所有的事情与天国和永生相比，与上帝的恩典相比，全都是粪土啊。34节说，之后呢，她再一次怀孕并且生出儿子，她就宣告了说，现在这一次我的丈夫必与我联合哈，因为我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她就宣告他的名字为利未。注意哈，谁宣告的？这原文是个男他哈，这里宣告的是谁呀？是雅各宣告的。这个利未的名字不是这个利亚取的，是雅各。原文是个男他，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后来在以色列当中全职侍奉的利未支派的祖先。我们看到雅各他爱拉结爱的疯狂，然后他恨恶利亚。但是没办法，上帝就祝福利亚。这雅各他也得生孩子，所以说他没办法，他最后还是得和拉结同房。所以拉结就在接连的生孩子，雅各最后都没有办法，因为没办法，他说上帝祝福他没有办法。最后这个拉结说，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然后雅各说，那不能让你生孩子，是神呀，我有什么办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神一次又一次的祝福这个利亚。35节，然后他又再一次生出了儿子，就宣告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以此他宣告他的名字为什么犹大，然后他的生育就终止了。我们可以看到哈，好了，这个利亚的信仰当中，稍微往下点，他充满了对这个耶和华的这种感恩和赞美。犹大是谁啊？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的祖先，这个支派当中后来就犹大为王，这个支派当中最终耶稣降生在这个支派当中。你看到所有这些属灵系的祝福，这些大的祝福都落在这个利亚的身上。所以说她被她丈夫恨恶，她在她父家是被人看不起的，她的妹妹藐视她，她在家中卑微到极致，甚至连与她丈夫同房的权利都要去买。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她得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通过他为雅各生养了很多的后代，其中非常有名的有利未支派，还有犹大支派。最终这个女人进入了列祖的坟墓。所以说利亚才是真正神为雅各预备的妻子。但是很可惜，雅各那时候的信仰没有到这一步，他看不懂这些啊。后来他应该明白了啊，后来他在埋葬的时候，他把利亚葬在了这个麦比拉洞里面。好，我们今天的这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